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耶利米书11章16节经文提到，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青橄榄树这名是神给倚靠他的选民取的，只要他们坚信倚靠神不偏离，就必定如此。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神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让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主，侍奉他，专靠他，他必显大能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单单倚靠神。我们思想单单倚靠神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4章5到12节。撒母耳记下4章5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因为有主耶稣。
我心切慕耶稣，如露切慕溪水，他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因主欢喜。我心呈现耶稣，我要歌颂我主，他是我良朋和密友，他永在身旁。因为有主耶稣，我心得安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因为有主耶稣，生命更美好，有明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我心切慕耶稣，如露切慕溪水，他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因主欢喜。我心呈现耶稣，我要歌颂我主，他是我良朋和密友，他永在身旁。因为有主耶稣，我心得安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因为有主耶稣，生命更美好，有明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 心切慕耶稣，如露切慕溪水，他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因主欢喜。我心呈现耶稣，我要歌颂我主，他是我良朋和密友，他永在身旁。因为有主耶稣，我心得安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因为有主耶稣，生命更美好，有明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有明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
记下第四章五到十二节。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伊施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施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撒母耳记下四章五到十二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经文说道：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单单倚靠神。这是大卫的中年，他回顾过去，看到主怎样恩待他，神一步一步引领他，从深坑里，从淤泥中把他拉上来，使他的脚立在磐石上，建立他的前途。 人们又怎么可以干预神的作为呢？神已经在他身上显明他的旨意了。大卫一生已经学会等候的功课，他有什么需要就仰望神的供给。在路上遇到困难，他也依靠神为他挪开。任何人在道途中形成阻碍，他只让神来对付。他在旷野曾两次不肯害扫罗，不肯取走他的性命。那亚玛利少年人说，他在基利波山杀了扫罗，大卫就处决那人。大卫以同一原则处理杀害伊施波设的事，他不需要别人为他铺路才能步向以色列王的宝座。愿神也这样就把你脱离一切仇敌，不可灰心丧胆，不要自己伸手抓取地位，或用以后会自觉羞耻的手段求得自己战胜的安全。大卫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神可以使冰河化为流水，也必除去一切的困难，使你承受地土。他必救拔你，使你的仇敌蒙羞。他既以宝血买出了你，必不使你失望。他永不误事，因为他永远活着，并且爱你到底。神常在宝座上，洪水泛滥之时，他坐着为王。他设立宝座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退居旷野，采集玛纳，丰富灵粮，喂养主羊。旷野玛纳，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单单倚靠神这个题目。扫罗死后，他第四个儿子伊施波设被亚尼尔带过河，到约旦河东的马哈念。亚尼尔立他接续扫罗做王，但伊施波设是一个无能的王，胆怯又软弱。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则日渐衰弱。元帅亚尼尔死后，可能家臣感到跟着他没什么前途，就萌生背叛之意。圣经说，扫罗儿子伊施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如人黎门的儿子。一日，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伊施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逃跑了。利甲和巴拿这两人趁伊施波设没有防备，把他杀在床上，割了他的首级，大老远的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他们以为大卫必定会大喜过望，借着出卖主人讨好大卫的举动，希望从大卫这儿得到赏赐，将来能够有美好的前途。殊不知，这全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撒母耳记下四章九到十一节，大卫对比录人黎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 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大卫虔诚地表示，他按神所应许的话登基为王，完全是依靠神，并不依靠任何人，用不着任何不法的手段来帮助他。过去神曾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帮助他克服困难，经历千辛万苦，他也必依靠神登基为王，成就神的旨意。这是大卫对神的信心。他晓得尽管将来还会面对许多风暴，但神既然拯救了他，将来也必拯救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一节也发出过类似的信心宣告，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无论保罗或大卫都是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的信心勇士。大卫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帮助他，他早就住在极境之中，不在人世了。但神的慈爱扶助他，在他心里充满忧虑的时候安慰他。大卫相信，神若要他做王，神自有办法。拿巴向大卫和跟随的人口出恶言，神击打拿巴，他就死了。神会为大卫扫除做王的障碍。利甲和他兄弟巴拿把神原本要做的事抢过来自己做，大卫不会感谢他们，而是惋惜与他们无冤无仇的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死。他提到，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知道他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就又问他，情况怎么样？请你告诉我。亚玛利少年告诉他，百姓从镇上逃跑，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得知消息后感到很震惊，于是再问报信的少年人，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就说，我偶然到基底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概亚玛利少年以为大卫会接过扫罗的王冠，把他戴在自己头上，没想到大卫不但没有戴上王冠，反而撕裂衣服表示悲哀。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知道大卫的为人，晓得大卫是正人君子，不以扫罗的遭难为乐。亚玛利少年一定不晓得，大卫在旷野曾经两次放过扫罗，都因为不愿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听见扫罗的死讯，大卫没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知道他的好友约拿丹也死了，他心里更是悲痛。大卫得知来报信的少年人是一个寄居这地的亚玛利人的儿子，不是以色列人，就对他说，你伸手杀害 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说着就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上前去把他杀了。少年人就上前把抱歉的亚玛利少年击杀了。亚玛利少年以为他将会是扫罗死后第一个在大卫面前领赏的人，万万没想到他自己却是扫罗死后第一个在大卫面前被处死的人。如果报信的对象是扫罗，战死的人是大卫，那么这亚玛利少年肯定就有大赏可领了，因为扫罗是这种人。可是大卫不一样，大卫是连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要在神面前蒙悦纳，连割下扫罗衣襟都心中自责不已的虔诚人，那结果就不同了。亚玛利少年的判断正确，大卫必要做王，却没有考量到大卫在神面前的存心和态度。如今比路人黎门的儿子利甲跟他兄弟巴拿做了一样的糊涂事，他们不晓得大卫的为人，不明白一个善人心里所存的。大卫并不与伊士波设为敌，而是以他宽厚的心为他设想，想到伊士波设与他敌对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误判，以为自己有权继位，又是被动被元帅亚尼尔所立，从好处为伊士波设着想，称他是无辜的人，是义人。伊士波设没有得罪利甲跟他兄弟巴拿，他们竟然为了个人利益趁伊士波设的不备暗杀了他，让他冤死。深渊的神岂不追讨他们的罪吗？岂不报应他们吗？申命记27:24律法已经昭示，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撒母耳记下4:12，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士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为什么杀了他们还要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呢？他们既然伸手做恶事，他们的脚既然走邪路，就砍断他们的手脚作为众人的警戒。传道书1:9，所罗门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出现呢？一定还会。但我们就要从大卫身上学习敬畏神跟倚靠神。麦尔博士说，大卫一生已经学会等候的功课，他有什么需要就仰望神的供给，在路上遇到困难他也依靠神为他挪开，任何人在他道途中形成阻碍，他只让神来对付，他不需要别人为他铺路，靠别人坐上以色列王的宝座。先前亚尼尔眼看时势转向大卫那一边，就转去投靠大卫，与大卫立约要帮助大卫得国，但才离开中途就被约押暗杀了。大卫没有因此就不能等，他知道神能为他成就一切，哪怕要等上15年，神的话却一句都不会落空。孙德生弟兄在写神的门生大卫的时候，他提到大卫有惊人的忍耐跟自制，他从不下手强求命运的实现。所以不要怕，只要信。今天你信神能救你的性命脱离一切苦难吗？当神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正确的思考，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大卫说，一人都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诗篇56:9-11，大卫又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不要怕血气之辈，因为神是你性命的保障。你的心要习惯紧紧跟随神，时时依靠他，才能够在年老的时候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他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才能够把丰富的属灵经历传承给接续你后继生功的人。大卫若是未曾落到极卑之地，免去了压力痛苦，不遇见患难，不遇见艰难，我们今天的诗篇里就少了许多能表达我们忧伤跟喜乐的金句。感谢神，借着饱经忧患的大卫，把我们想说而说不出来的渴望写成了诗篇，叫我们晓得该怎么跟神祷告。神为自己名的缘故引导大卫，指点他，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大卫谦卑倚靠神，他的心是清洁的，他的动机是纯正的。我们就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得着了盼望。一个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如果能不先去理解自己所背的十字架，而确信神的手在带领他引导他，神会救他脱离一切苦难，那么他就容易得胜。愿我们都从大卫的生平跟所写的诗篇里更多的明白大卫蒙神喜爱的地方。愿主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到他旨意的深处。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认识谁是你的人，你要在属你的人身上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你说腰带怎样紧贴着人的腰，这样你也使以色列全家跟犹大全家紧贴着你。主啊，我们的指望在乎你，你不误时也不误事，你必照所说的给我们成就。主啊，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唯有坚信依靠你，才得施展大能，赢得胜利。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们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们，你的温和抚育我们，使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成熟。我们把这荣耀都归给你，帮助我们对你的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好叫我们更忠心的顺服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老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28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必不知缺乏。